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想了解经营电商的美感吗？让各界电商领域专家把最精华的实战经验说给你听。
电商原来是这样，陪你一起创造巨额营收。
大家好，我是林科威，
我是一方。
在台湾喜欢打游戏的人非常多，成为职业的选手又是另外一回事。而电竞这个产业已成为整个游戏市场中含金量最大的，那2017年也被正式认为这是一个电竞的运动，那让整个产业提升不少的话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一路从电竞选手到电竞工作室，然后成立自己品牌的 Alice 极限电竞的营运长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一些电竞的一些知识。我们欢迎 Alice。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ice。
想要问 Alice， 就是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自己还有在电竞产业这块的经验吗？
基本上我是从波接时代就出现的玩家了，所以我一路大概从最早期的《仙剑奇侠传》啊，《金庸群侠传》那种单机版光碟片，到第一代的那个以前波接时代的石器时代，然后再变成天堂，然后英雄联盟、魔兽世界、三国信长，我全部都碰过，所以我算是电竞传说中最老的那一代。对，所以这大概是我过去的经历。那因为那时候年纪比较小，我大概是从天堂那个游戏开始我有赚到钱。以前有那个虚宝交易，你知道，
对，
是那个网咖。然后以前还没有8591那个平台的时候，我们要去网咖面交，一手交钱一手交装备。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从透过游戏的部分，然后去开始就赚钱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发现，哎，还蛮有商机的。然后一直到英雄联盟啊等等工作室就开始这样子做。
所以后来就是除了自己在这个电竞产业上面赚钱之外，你也参与到就是电竞的产业里面了吗？
对，因为其实我本身是做影视音行业的，然后其实那时候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其实一开始觉得游戏只是一个抒压的方式，然后到最后我才发现到说，哎，不是，它是要天分的。我是一直到大概三国转魔兽世界到英雄联盟的时候我才发现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英雄联盟刚出来，然后呢我在打游戏的时候可以双排嘛，就觉得，哎，你技术不错，我跟你一起打排位的分数。
双排是什么意思？
就是很像我们学测不是会有 PR 几分那个分数，它在游戏里面就有这样的天梯设定，所以那时候我们在打的时候觉得，哎，你打不错，所以我跟你一起排是不是会跑得比较快，分数会跑得比较快这样。那结果我加他好友之后发现到，我天哪，我跟他 Skype 有好友，他就是我三国那一群里面的其中一个，所以我们这一圈里面的人，你讲本名都没有人知道谁是谁，都要报 ID。
了解。
好，那为什么当时会加入这个产业呢？然后是看到什么商机？
其实最主要不是看到商机，就其实是纯粹我爱玩，然后就刚好误打误撞，应该是这样说。那时候其实是因为我在做影视产业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压力比较大。其实以前导播都很凶嘛，然后我们就也不是朝九晚五，有时候我们进测场，你知道拍广告有时候到48小时都不停的那一种，其实压力超大。那其实我就只是上去玩游戏，然后跟大家嘴炮而已。我的输压管道，输压管道。
原来，那你后来怎么去进到这个极限电竞这个品牌里面的呢？
其实应该那时候是刚好我跟另外一个共同创办人，然后我们做了工作室。那时候台湾相对来说电竞的怎么讲，环境非常的匮乏。
对，
然后年纪又很小，可能16岁啊18岁，其实最强的都是这一批人，你知道。那时候我记得时薪才75块还80块去占 7-11、所以那时候为了我们要快速的增加经济来源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们就想说，他们就说啊，怎么办，姐姐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赚钱啊或什么。那刚好搭上8591刚出来的那一波，所以我就去弄了一个算是工作室的东西，然后让他们进来可以赚钱这样。那时候一个小时大概最高差不多可以到1500块，等于是钢琴家教的程度了。
对，
对，可是重点是英雄联盟是5个人的游戏，所以他可以做教学，所以是1500×4，
对，
一个小时。
所以实际上这个极限电竞是怎么样去赚钱？因为你刚刚讲到说是可以提供他们就是赚钱的一个地方嘛。
对，
那实际上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赚到呢？
就是比如说你不会打游戏，我教你打游戏。
哦、oh, okay. ，就有点开课程这种感
觉，有点类似，对。然后因为有些人怎么讲，英雄联盟里面虽然它只是一个游戏，它里面其实牵涉到很多的战略，嗯，比如说兵线，兵线的意思就是很像我的兵线到哪里，它会不会往前推等等，这个就比较难一点。那、啊、有些人在玩的时候只是觉得啊，反正我就只是杀人，其实不是这样。有时候会牵涉到，比如说因为一个游戏有五个，你把它想象成是篮球比较简单，嗯，一定会有人进攻，一定要有人防守，嗯，一定是会有每个人都要每个人做的事情。那有些人他其实就觉得啊，没有，我就把球投到那个篮子里就好了。其实不是这样，你要把它投到篮子里面，它还是有点美感的关系。所以其实那个部分的话，我们就会去做这一类的教学，那是主要是否那种排位打不上去，就是我刚讲那学测的分数的那个概念打不上去的、嗯、然后但是他想要精进自我的、嗯、那他就会愿意花这个钱然后来做这件事情。
那极限电竞除了就是这个教学的服务之外，有其他相关的服务吗？
后来我们工作室之后就没有做了，因为就是其实官方的也有一些就是态度嘛，他觉得这个是不 OK 的、嗯、比较属于外围的。那我自己是觉得说后来我们就转型成变成是说我们哎、欸，我们来举办赛事。举办赛事这件事情为什么很重要？其实它是最基础、最一般的应该要做的事情，它才能够往上延伸到，就像演唱会啊，你看艺人，他后面有很多团队，甚至转播、体育赛事这些，通通都是，他不是有一个人他就可以全部都做完的。所以等于是那时候我们就想说，好，如果假设要这样的话，我们就弄一个电竞的，很像 NBA 的这样的一个联盟。那它才可以就是壮大放大。那台湾还有一个很厉害的优势，就是其实我们台湾光两大品牌占了全球的市场份额是11%。
什么样是什么两大品牌？
是华硕跟宏基。
哦、oh, ，OK， 你说电脑的品牌吗？
是，
对，了解。
然后甚至在电竞，他们自己也有自己所谓的品牌，像就是电竞品牌叫做 ROG。
对。
然后呢 ，Acer 的品牌是 Predator。所以像这两个品牌其实还有包含 MSI 也是，他们其实是有拉出来另外一条是做电竞线的。更有趣的是这三个品牌占了全球市场份额46%。
OK OK、嗯、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市场。那有人就说啊，那大公司都 PU 制度啊，怎样怎样怎样，类似这样。可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是，电竞是没有国界限制的，也没有地区限制的，因为我只要连上线，我更不在意你在哪里。所以像我们以前我就会去打美服、嗯、因为那时候台服还没有就是 locate 在台湾的时候、嗯、我就是跳去美服打。后来台服有了，
你说伺服器吗？
伺服器，嗯。然后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想要打比较强的玩家，我就跳去韩服打、嗯、对，只是会有延迟上的偏差。但是很好玩的一件事，这几年因为 5G 的崛起， latency 变低了，嗯。所以我觉得未来如果假设可能星链计划成功，搞不好全球会变成同一个伺服器。
嗯哼，對，哦，有趣。
欸、那我想问一下您除了就是极限电竞的营运长还是电竞营运师，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吗？
其实电竞营运师应该是那时候 Cheers 杂志自己下的标啦，就是其实它重点是在讲一个叫做 Hybrid Talent， 就是混种人才，其实也就是现在大家一直在讲的所谓的跨域人才。
对，
因为我自己爱打游戏，那游戏圈的人其实像也比较封闭一些，娱乐圈相对的也是封闭一些，所以我刚好是卡在那个中间，就是所谓的跨域人才那一类。那你要工程师去了解影视，其实这个很困难，那我们要去写 coding 也不可能，所以它等于是其实是需要一个整合统合的角色。所以那时候 Cheers 的那一篇访问，他就帮我下了一个叫做电竞营运师的这个算是职务名称这样子。
对对对。
那就你看来，就是跨域人才在电竞这个产业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个特别的能力？
我觉得基本上一定要有现在就是最传统的第一个基础的，就是你的所谓的最主要的，应该就是说你的本行，你要有你自己的一个专业。对，你要自己是一个专业的人才，应该是这样说。为什么这样讲？原因是因为如果你今天不是一个专业的人才的时候，你只是会打游戏，那没有用，完全没有用。你就只是会打游戏，重点是你没有办法成为选手的时候，你就只会打游戏，这件事情才是最可怕的。可是其实电竞产业里面呢，就我刚提到了，举例来讲，你说打篮球啊，他也只是打篮球啊，不，他有转播。讲最近比较红的，好了 ，WBC 不是在台湾打吗？对不对？那这个转播，举例来讲，打棒球的时候会有所谓的追焦手，球一打出去，那个球速很快啊，你如果不知道棒球经验的人怎么转播，你转播不了。电竞相对一样，所以其实像很多传统产业，以前影视的要跳过来这一段，我不知道现在我要 cue 哪个画面， 所以我们跟传统产业一起合作的时候会遇到比如说双 PD 制，为什么？因为他们原来的就是导播的部分他不懂游戏，等于是我们需要另外一个导播告诉他说，哎，你这个要怎么 cue， 等一下什么哪里开始有可能会有会战，嗯，要告诉他，不然对他来讲他就只是一张会动的图，对，就是因为他看不懂那个游戏内容嘛，对。可是像我们这种玩家会打的，我要看的就是里面的 top play，嗯，就是哦，那种精细的操作，然后天哪，甚至就是极限反杀，然后还活下来。大家想看的就是这种那个瞬间，那种刺激感才是我们想看到的。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它周边有很多，包含赛程的牌制、主播、赛评、企划，然后还有包含你知道，就是如果办比较大型，像那种跨年演唱会，是要建筑师签证的，你怎么设计舞台啊？然后接下来你的隔音啊，或是你的键盘滑鼠 DPI 多少等等，这些其实每一个都是息息相关。甚至现在可能大家讲的医疗，其实你知道常玩游戏的玩家手会有那个碎弯道症候群，比如说我在打游戏的这个电竞桌有没有符合我的人体工学，这个椅子有没有符合我的人体工学，怎么样让选手降低到最低伤害。其实像这一些在运动系里面应该说都有这样子的配套措施，电竞目前现在是完全没有，对，连包含国际的学术论文期刊可能都不到十篇，对，
嗯，欸，可是电竞产业在目前就是已经走到大家就是普遍可以接受的部分，但是你刚刚讲到的这些就是还没有办法就是发展起来，那你觉得说那现在的电竞产业是发展到一个哪一个阶段了呢？
现在应该是说大概差不多三年前的时候大家都风头上，最近比较红的是电动车嘛，
对
对
那三年前
吗？
对，有一点点关系，逻辑是差不多的。
是，
那以前就是大概三年前大概是风头上，所以在风头上的一个关系的时候大家就会一直去 follow up 这件事情，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说我今天做了这个点之后怎么拉成线，最后拉到面，我才能够收网。他们就一大票的很快速的成立所谓的电竞系啊，什么电竞科啊，什么之类的，这样好，你学生收进来之后，举例来讲，体育班的人你收了之后，你觉得有可能你收一百个人里面有一百个带字音吗？
不会，
对，根本是不可能的。然后他们因为又分成校际组，那比如说像礼拜我要去打乙组，对，像又分校际组，你看台大如果我要找到可能就是会玩的又少之又少，而且又是不同类的游戏，所以其实电竞走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我认为应该是要从最基础的开始做，教育类的要先做好，再来开始让他们去练习实务经验，做活动赛事，赛事做完之后你才有办法跟传统产业的一些比如说赞助商他们一起合作之后，然后我觉得它才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算是 ecosystem，那这件事情其实就是爱丽丝梦游电竞在做的事情。
所以你就是创立了教育品牌爱丽丝梦游电竞嘛？那怎么会从电竞品牌就是跳进去做这个一站式的教育平台？
最好玩的是我也是误打误撞，我的人生都是充满了误打误撞。
是，对啊，对
啊。那时候其实是刚好是新北市政府，他们要做那个老师的那种每一年训练你知道，然后要有那种教师辅导啊什么那种，好，那时候电竞刚好风头上，所以他们需要有一个讲师去协助他们让老师认识什么叫电竞。
是，
结果我去讲完之后很有趣，老师回去讲不出来。
所以为什么？
因为像我刚刚讲的，其实很复杂，大家都不太分得出来什么叫电竞，什么叫做游戏，这两个其实是完全不一样。像我自己定义的电竞叫做透过电子载具进行的竞技类游戏，它一定要竞技的成分在里面才可以被算电竞，如果它没有它只是练功，那其实它不算是电竞产业。那时候其实就是因为我讲完之后它的涵盖范围有点太广了，
對，
因为现在又没有就是所谓的基础，可能比如说有一个team 或是政府单位来 support 做这件事情，没有。那老师回去他自己就不打游戏，因为那天我也做了一个 test 啊，我说请问在场有打游戏老师请举手，
没有吗？
沉默，就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所以我就哇，那他们可能也不能跟学生沟通，因为学生有个很好玩的事情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强，
对，
然后其实事实上老师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觉得啊，你又不打游戏，你凭什么跟我讲，你懂吗？对，可是好玩的是比如说像我英雄联盟是钻二的玩家，我说啊，你排到几分，同牌，你都打不赢我，你想当电竞选手， 这个他就听得进去了，
就他就想听了。
对，嗯、他说：“哦，你专二啊？啊，你是打 support 吧？你是靠人家 carry 上去的？”然后我就说：“并没有，我是打 AD。”然后他们就沉默，然后就觉得好，那我还可以做什么？因为我真的好爱电竞哦。然后后来因为就是都学校的辅导室找我去做那个问卷调查，你最想从事的产业，嗯，电竞每次都是第一跟第二名，哇哦！所以我就开始跟学校有合作，然后我讲座第一年做完之后，我就发现到，哎，我这样贡献好少哦，嗯，因为我讲完之后，学生还是不知道我要怎么投入这个产业啊，嗯，我如果想加入，我要怎么做？我真的很强哎，我想找职业队，我怎么弄？所以我后来我就开始跟学校谈一件事，我说我们开始做实作工作坊。所以在第二年的时候，学校也是很阿萨里的，就说 OK 没问题，来我们来做。所以我大概都是从四到七堂。然后呢，我们就让它变成一个小型的微型赛事。嗯，因为学生举例来讲，我们今天录 podcast 这件事情，学生觉得啊，你就讲讲话而已啊，啊不就录一录而已嘛，又很简单。你真的叫他真的上来说，
讲
不出话来，
对，会有这状态。然后他们就是你知道，都是键盘侠的概念、嗯。对，那我就是很简单，我让你直接实做一次。可是我们不是那种很职业的，就是只是校内大家进行一个实做工作坊的概念。学生就知道难度，学校就会觉得说，好，我培育了这批学生，所以我就可以让他们可能知道说我未来要去朝哪一个方向去做。啊，有些人比较会讲话，有些人不会讲话，嗯、会讲话去当主播，不会讲话的你可以去当转播啊，你也可以当音控。啊、有很多你可以做的、嗯、所以我大概是这样子让老师们慢慢去接受这件事。那现在已经迈入差不多第三年的时间了，其实我的课本已经做好了，就是符合学校课纲的、嗯、那最近我有跟一些就是本来就有跟我合作的老师在进行修编，那修编完之后我就说，哎、欸，老师我真的没有办法一个人可以扛那么多学校，因为我大概讲了大概有差不多60几所学校哦，就是超多，然后大概已经差不多有差不多7000多8000人了。那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哎，不行啊！那我怎么可能一个人去上这么多学校？那电竞圈有个很好玩的一件事哦，就是喜欢打游戏的人不喜欢出门，嗯，所以你只能在学校去教育他们，就是你只能在学校去教学他们一些专有的知识，应该是这样说。那所以后来在第三年的时候，我觉得说，老师，那不然这样，前面基础的你们上，后面实作的我们来。嗯，那也可以达到你们就是想要让学生有实战经验，因为通常大三的时候或大四要实习。我说那你这样子就可以提早，那就可以减少那个学用落差。那老师也蛮支持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做这件事情。
嗯，所以现在目前就是专注在学校的一个课程为主嘛。对，
因为刚好我19年的时候，嗯、其实我们本来跟海外已经签约了，我们要去海外去办赛事，结果。就是我讲的误打误撞，很好玩，就我人生都是误打误撞、嗯、
是
我去帮了之后隔一个月疫情爆发，
嗯，那就是
全停，
台湾赛事就没办法，
全停，完全全停、嗯、我刚好因为去帮忙嘛，然后学校就找我了，然后就开始越来越多，一直打电话一直打电话，然后我就哦，好好好，帮忙，所以像最近开始连偏乡都找我，嗯，对，所以我等于是有点是在做 ESG 里面 S 的这个部分，
了解。那刚刚讲到你在电竞这一块，就是在教育方面的一个付出，那你会觉得说现在电竞目前在现在的教育产业当中有什么比较缺乏的部分吗？
其实我觉得全方面都很缺乏、欸、嗯，包含师资、选手，那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资方的投入，因为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啊、我讲电竞好了，最直接的大家一定都想到都是硬体设备的品牌，
对，
可是硬体设备品牌他们因为是大公司，所以他们有 BU 制度，那台湾部分可能就只管台湾，欧洲可能就只管欧洲。可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电竞是没有分地区的。嗯，当它一没有分地区的时候，其实台湾的 budget 跟国外的 budget 绝对是不一样。嗯，那它就会影响到很大，那就会衍生什么？就是台湾的选手有能力，可能站得上国际舞台选手，就开始外流了。
对
对，要像我们台湾有几个就是比较知名的，像蛇蛇啊，或是 Maple 啊，他们都去 TSM 是美国的战队。那台湾明明就有这样子的人才，为什么我们留不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如果假设有相对应的资金跟训练还有益助的话，他们才可以活下去。因为选手也不可能说、哦、我爱打电动啊，我河西北风就爆了， 你要怎么样让他专注的训练？甚至我举例，像韩国来说，他们之前呢，有一个选手，他们拿了世界冠军。因为通常最精华的年代，大概是在16岁，差不多到20，那个反应之快的，我跟你讲，那个、就是他连声音都不用听到，他可以直接马上瞬间的，就是自然的反应，那个真的很强。那他这一段如果跑去练习了，那他后面的学业呢？我们没有这一套措施，
对，
所以其实像韩国那时候他们拿了冠军回来的时候，他们其实政府单位除了给他奖金之外，还帮他就开始补前面你那一段没学的东西，然后他就上了大学。那如果未来之后他真的不想走电竞，他还可以再做别的事。可是台湾一直没有做这件事情，然后导致我们台湾的选手疯狂的外流，现在超严重，几乎都是转到中国大陆或是转到欧美地区去了，然后有一些是去东南亚。
所以你会认为说，就是台湾应该要每一个人都要知道电竞这个产业，等于说每个人都要先接触一下这一块吗？
应该是说，像我去学校，我大概有分三个层面，除了我跟学生讲之外，我就用学生讲听得懂的。老师我用老师听得懂，有些家长来很凶欸，哇，你这台湾游戏就小孩子打游戏，你怎么讲？我讲完之后态度很好，为什么？他发现到哦，原来这不是像我以前玩小精灵一样，啾啾啾啾啾都吃得到。没有哦，像最近那个乌俄战争，有一个16岁的弟弟啊，他拿那个就直接无人机清场啊，那个最适合射击类的职业选手。我觉得国防部真的应该好好考虑这件事情。而且我那天我还就是顺便 study 一下，我说，我问你们哦，如果今天有一个科技替代役是操控无人机的，你们会愿意就是去吗？OK 啊，怎么不行？这样你大概理解我的意思，就是因为电竞游戏有分不同的种类，可是我觉得它的应用端的部分其实它是可以延伸到很多，没有人去想这件事情。那敢不敢做，我觉得就是另外一件事。像英国就有这样子的军队，它就是有 for 就是无人机操控，因为以后不可能还没吃杀、吃没有这种事情了。
对，
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是应该训练这一批。就重点是不是为了训练而训练，是台湾有人在，你不训练他，结果他跑去其他地方，人才就开始一直流失、就不见啦。对啊，
所以等于说电竞是可以应用在其他不同的场景里面，对不对？
没错。
了解。那爱丽丝梦游电竞规划什么样的相关的教育课程吗？
基本上呢，我大概会以最初阶来说，就是所谓的电竞试读。什么叫电竞试读？像媒体人应该都知道所谓的媒体试读，就是你要保持中立性，对不对？那电竞试读对我来讲，它就是最就是否一般大众的，大家先了解一下什么叫电竞产业。那爸爸妈妈也知道说，不是像以前一样，因为像我们玩，比如说 PUBG， 我如果拿狙击枪。比如说 我拿狙击枪的时候，我要抬点位，因为我离你近嘛，它是有物理学的那个子弹下坠的那个，现在是已经都有这样子的，所以它不是射一定中哦，它也可以闪哦，那如果你射击之后你没中，你就暴露了你的位置，它是要动脑的，所以它其实是有一点难度的。那像家长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去说服他跟他讲，他理解之后，我称之为电竞试读，他就知道好像不是我想的那样。对，大概是这样，因为他们都那个年纪，大概都像在玩那个红白机，有没有？魂斗罗那个你射一定中，那个哪有不中的啦？可是我们现在玩的，对啊，我们现在不行。而且我们现在很好玩一件事情是什么？所有的游戏在对抗中是可以闪的，就很像打架一样，别人出拳你是可以闪的，而且那个闪就是靠你的操作。所以它其实是很困难的。那因为每个游戏不一样，它可能有4打4。或是5打5，那他还要看团队合作默契，然后抗压性。你想想看，最精华是16到18，就是还年轻气盛的时候，怎么会说自己错嘞？都互骂啊，你很烂嘞，都你呀、都你这样，对不对？那你就要有一个可能教练来看这个回放哦，这里可能我们怎么操作会来的比较好。那像电竞里面，其实最缺的，我觉得也会有数据分析这一段。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不能靠感觉。如果我们今天去比赛，像最近亚运要开打，今年也有奥运的一个算是示范赛，你要怎么选人？为什么要选这个人出去？我觉得你不错，你去，这样很奇怪。所以我们应该是说，今天这个战队里面，如果假设我们在同一个会战里面，会战就是打架的状态，
对，
这个人他持续输出的秒数多于 B，A 多于 B 的时候的状态， 那我当然是拍 H 啊，因为它不会死，然后它持续输出状态，在整个统计下来它是比较高的，那 B 就不会有意见。可是现在有个状态是都不是，他们是选一个教练出来，我觉得你打得比较
好，看感觉，
哎，对对对，看感觉，这是哪一个牌子的那个 slogan？ 好像是，哎，欸，可以置入吗？不行，
可以啊，可以，欢迎置入。
对对对对，那个啊，我想起来了，统一爸爸欢迎置入，对 对， 對。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平台目前主要的营收为何？
其实我没有营收，欸，其实就是做 S，真的是做 S。对
，OK。
所以未来有什么样的发展呢，啊？它会到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基本上呢，我觉得就是它未来发展状况，就是我现在学校已经把它布成点，然后变到网了。对。那我一开始是科大，那很有趣的是，就是像我今年考台大，不对，去年考台大，
对，
其实
学妹，对，
一样的学妹，
对，去年。其实我是因为爸爸的一句话，他说我想要顶大的，就是一直切不进去，所以我就跑去考了台大。然后考进去之后，我现在把台大、政大、台科大还有师范大学全部都连起来了。那我刚好提到说我本来就在科大，比如说海洋啊、北城啊，然后正修啊、树德，有一些夜师的教学，
对，
这些是我本来就已经在做的事情，就是我第二年那时候提到的事。那我现在在做的事就是把台大、政大、台科然后师范把这些全部连在一起。对，那做起来之后，对sponsor 来说，他会觉得哎，对啊，这个就是很 niche 的一个族群，那我觉得这样子做，然后我也可以让他们有一个发挥的舞台。那我觉得最快的连结性是因为有时候我也会写一些政府的标案，
对，
所以其实每个县市政府有拨一些预算，其实是在这个上面的。举例，台北有台北杯，高雄也有高雄杯，台中有台中杯。那这个东西如果假设政府单位出的钱是变成是一个学生的惩罚，很多学校都会来参与的时候，我觉得大家才会去了解这个产业，然后去活化那个场馆。对，这是我的目标。
好，那我们来宏观稍微介绍一下，就是聊一下，就是例如说我们看到报道有写到说，就是现在进入到一个电竞 3.0 的时代，那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就是这个电竞 2.0 跟 3.0 的差异大概是什么吗？
好，我讲一下，就很有趣。这次台大杜鹃花节，然后我们电竞社就去摆摊嘛，然后因为我是币安天使，所以就有人看到币安，有人跑来问我说虚拟货币跟电竞有什么关系。哎，好玩咯。我说怎么会没关系 ？GameFi 啊，他说 GameFi，我说对啊，你知道8591吗？哦，知道啊。然后我就说，你想想看哦，如果之后网速越来越快的时候，我们可以全部人都在同一个伺服器打的时候，如果要做虚宝交易的时候，要透过什么？你如果是韩国人呢？你跟日本人交易呢？哦，那我就可以透过区块链咯。那这个东西就有得玩了。他想想。哎，对耶，你讲的好像有道理。所以其实我觉得电竞产业这件事情，它慢慢一定势必会走向这个方向，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全球的买卡，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平均大概以台湾来说，一个人大概会投入每个月1200块在氪金。如果你今天的 base 不是只有台湾2300万人，如果是全球的，那个量体其实就够大了。然后再加上我刚刚有提到，就是华硕跟宏基就占了市场份额11%，哎，哇，那超高的。如果再谈就是其他代工的，可能已经超过一半了。对，我觉得它已经可以几乎可以成为算是另外一个护国神山。对对对对对对。那 2.0 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就是像我们现在一样，就是有区域限制。哎，我这样不知道会不会讲到，好，反正就是之前有一个算是政策说。小朋友一定要不是我们台湾的哦，就是说小朋友一定要透过实名认证，一天只能玩2个小时那件事。哎呦，看到这个，有看到这个哈。好，我跟你说，这个挡不住的。如果是我，我就跳去韩复大了。所以其实电竞 2.0 这件事情的话，对我来说，就是会觉得说，哎，那这件事情我们就是活在云里面， 3.0 只是会再提升往上而已，就变到 GameFi 的那个状态。然后它会变成是全球的8591，对，
理解。
哎，那我想问一下，就电竞 3.0 有结合更多的硬体设备，或者进行竞技赛事的 VR 电竞吗？
目前是没有，但是大家有极力的想开发。其实我觉得台湾有一些技术上啊，有一些很厉害的，然后都没有好好的应用，它可能就先卖给国外的大厂。举例来讲哦，比如说眼镜， 有些人戴眼镜，有些人没戴眼镜。可是 VR 是因为会盖住眼睛。可是你想看，如果你今天走到某一个场景的时候，你眼镜戴上去，或是你戴眼镜的上面有一个算是那种吸上去的那种片，有没有？嗯，然后你一走进去这个，像比如说我们这个空间，它变成召唤峡谷。嗯，这件事情现在是可以做得到，因为他们有那个什么 XYZ 轴，他们是可以去侦测，那它就变另外一个场景。其实就很像我们现在所谓的沉浸式场域，沉浸式场域一定是要透过投影机。
对，
但是如果我透过那个眼镜，我进到某个场景里面，它就可以变成那样的时候，那就很好玩啦。你这个场景的应用就会变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多元。对，那VR 的部分的话，就是我刚刚提到，因为你戴着你就看不到外面
其他东西，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会有点影响。所以我个人其实是比较看好是 AR 的部分。那其实对我自己来说的话，我觉得大家可能现在常提到 XR， 那我其实是觉得对我来讲，不管是什么 R。都是 reality， 所以其实只要能够它有延伸性的应用，去结合所谓的艺文也好，或是不论是任何文化类的，它不是只有应用在电竞，只是电竞里面是我可以应该讲说是做这件事是为了让它得到拟真感，我感觉就像以前最一开始刚那个什么4D 电影院出来的时候，有没有？
对，
哦，就是让你实际感受一下哦，那个感觉这样。其实我觉得目的性跟功能性应该也是要偏向这样子的。
了解。那目前在你的这个教育平台，就是爱丽丝梦游电竞这个品牌上面，是会有加入这些就是 VR AR 相关的一个延伸的课程吗？
目前是没有。因为其实我现在怎么讲呢，就是大学生现在学的没有这么的深，嗯，
对，
对他们现在学的没有那么深，所以其实基本上我是让他们先了解电竞整个产业的模组的一个运行。因为你如果不知道它的运行的时候，你以为哎，我觉得就这样这样这样就可以了，其实不是，你想太少了，应该是这样说。嗯，那他们理解完之后，你才有办法更进一步去做说其他所谓的训练。所以我才一直跟老师说，同学要分组，他适合做什么，这个人就不会讲话，你只叫他当主播。
對，
他一辈子都学不会。那我说，那你要不要让他去试做别的？比如这个人特别喜欢画画，那他可以去做美术电绘啊。那像比如说维京，也是台湾很大的那个美术的公司，他们就可以去做这件事。应该是看这个学生他的长处在哪里，去引导他，而不是只是在讲电竞。对我来说，电竞只是一个动力，一个催化剂。因为我想玩，所以我自己去做了这件事情。那如果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他们自己就会自主去做。我不用逼你啊，你自己愿意做的啊。就像举例来讲，他们可能为了想要增进自己的知识，就是他们可能跳去美国的 Reddit 看 ，Reddit 就是台湾的类似 PTT 的东西。
对，
那里面有些次文化用语，如果你不会打游戏，其实你看不懂。
对，
然后有些新的东西出来的时候，欸，他们自己就会上去看啊，自己学。那他英文比较好，他可不可以当英文的主播？可以啊。那次文化用语，你现在如果丢去给现在所有线上主播，我可以直接回答说，如果他没有打游戏，他绝对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对，那这个东西只有你有玩过的人你才知道，那这个就是职业上的一个很明显的差异性。对，那可是你说那未来呢，没关系啊，你不想做电信，可是你如果想当主播，你口条都训练好，你都知道怎么样去做访纲，去做 study 之后，你一样还是可能可以去传统媒体、新媒体，你还是可以一样做，只是它不是在跟游戏有关，它可能是访人，或是菜色啊、音乐啊等等之类的。
那还蛮好奇想问一下，就是刚刚有讲到说台湾电竞产业目前的教育情况好像还需要加强，那想问就是台湾有没有就是比国外可能比较更比较优势的地方吗？
其实我觉得就是台湾的小朋友都很聪明，打得很好，可是有些可能没有好到可以当选手，但是真的很聪明，所以他们其实在对有兴趣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可以举一反三。我觉得这是很大很大的优势。就是我自己因为有时候因为我也待过国外嘛，然后就是会飞来飞去啊，看不同国家的人啊，就大概也了解一下当地文化。可是对我自己来说，我会觉得以台湾的小朋友来说，其实他举一反三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像我们在游戏里面就在讲预判，我已经猜到你要干嘛了，所以我会预判你的预判，
对，
那他可能会预判你的预判的预判，对，那
该
是这样子，那就看谁的预判的能力
越强，
对，越强，
这样子，
对对对，
理解。
最后想问 Alice， 就是关于传统的电竞以及 VR 电竞目前在市场上的比重大概是多少？
比重的话，这个我不是很肯定的，因为在今年的部分其实 Q1 第一季报告都蛮惨的，
对对对，
就是大家都进入寒冬时期，嗯，所以我在想可能有些大厂他们也会开始先收手一些。对，那但是因为今年也出了一个好消息，就是奥委会
是，
对，已经确定2028会有电竞项目了，嗯，
oh, okay.
超期待，
对对对对 对，那我就想说哇，那我们台湾的小朋友是不是准备一下啦，差不多啦，
可以
這樣
准备，
啊，
准备去参赛，
啊，我很期待他们可以拿个什么金牌回来，对，像之前有一些示范赛几乎都前三，
嗯，
哇，
所以你知道那个含金量其实
是很高的，对不对，
嗯，而且重点是他们只要一战成名，不是在台湾成名，
对啊，
是全球成名，
對對對期待期待。
因为像举例来讲，比如说大家可能比较熟知 SKT 是韩国的电信，其实我一开始根本不知道，然后因为他那个选手神之操作，我想说哇，这个企业是什么，我就反过来查，结果我才知道原来他是韩国类似像中华电信，
对，
可是全球现在大家都知道 SKT， 在我们这个圈子啦，大家都知道，所以他其实你看他养了一个选手，结果大家都知道他的品牌，你要花多少钱才有可能去砸一个让全球马上就知道你的，对，他算是一种比较高风险高投资，可是相对来说他付出的钱相对来讲比棒球少，棒球一年大概要烧差不多3亿左右，
嗯，
其实电竞不用，电竞大概差不多3000万，
嗯，
那你就给选手一点好一点的待遇啊什么之类的，就正常，我们不要说就是很强身价已经很高的那种，我就讲一般在训练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差不多3000万是很充裕，可以去开始慢慢辅佐这些选手，然后你弄完之后让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出路的时候，这样就业率也不会就是变少嘛，那你也知道现在小朋友都很不缺工作，
嗯，
现在小朋友真的不太缺工作，他们会喜欢的工作去挑喜欢工作做，应该是说他们想要赚钱，但是他们也想要我喜欢的工作可以做这件事情，
嗯哼，
我觉得这是要兼具的，对他们来讲现在重要的是这个，那电竞刚好是符合这个条件，所以他们会有这个动机去学习他们可能没碰过的事情，那像现在的一些技术就是可能剪接啊，不一定要 Premiere 啊什么，有些手机就可以用啦，操作相对来讲比以前简单很多，那他们也可以用他们自己的创意去发想等等去做这件事，就像我来讲，就是最近大家可能也在吵说，AI 的学习能力会不会影响到人这件事，我觉得对于我来讲，你如果有一直不断的创意激发跟思考的时候，是你在使用 AI 去解决你可能要查很久的问题，而不是变成被他来取代你，那这件事情我就是刚刚提到很重要的所谓的跨域人才 Hybrid Talent 这件事，我就觉得非常的重要，对，也是我认为电竞系这些学生应该所去培养的知识跟技能，当他学会的时候，他其实也不见得他只能在台湾工作，他可能人在台湾，但是他可以接国外的案子，对，
okay.
好，那我想问一下，你觉得未来传统电竞是否会被完全取代？
传统电竞我觉得不会，因为还是有一些人跟不太上，迭代问题啦，就是迭代问题，就像举例来讲，现在小朋友都用 IG， 可是你知道长辈很多都用 Facebook， 对，
理解，
对，所以像我现在跑校园，我也是都用 IG， 那小朋友其实也比较喜欢跟人沟通，那我像我 IG 就是自己经营的嘛，那我刚刚提到我大概讲了差不多7000多个学生左右，像他们加我现在已经快5000了，所以几乎算比例很高，他们就会把我当成算是姐姐，还好不是阿姨
姐姐
对对对，所以他们就会 follow 我的 IG， 然后我就会在里面，当然他们因为我不知道他是谁，所以他可以很自然的跟我讲，
是，
他其实小朋友会有个状况，我有发现是他不会跟学校老师说，因为
但他会跟你讲，
对，他会问我怎么办，那我就站在我个人建议的角度跟他说，我认为你可能要怎么做比较好，那我通常都会问说你喜欢什么，你要先去找出这个答案，
对，
你才有办法有那个热情跟动力一直去做这件事，因为搞不好你找到答案，你以为的答案其实是错的，然后他们就会去思考这件事，那我大概就是比较扮演是就是真的是人才永续的角色
OK，
对，
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极限电竞的营运长周逸轩 Alice 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电竞市场的相关走向以及未来市场的潜力，我们谢谢他，谢谢
谢谢，
拜
拜
拜
拜，
要追踪我 IG 哦，
好哦